大家好，我是阿瑞。你现在收听的是英雄说书 Podcast 版本。如果你想要观看有搭配图文的影片，欢迎到 YouTube 上搜寻英雄说书，诚挚邀请你订阅我们的频道哦。故事开始之前，让我们先来一段工商时间。在网络时代中，你是否对于数位经济趋势感到好奇呢？每隔一段时间都会蹦出好多流行关键字，它们代表什么意义？世界上的科技巨头公司又在推动哪些创新商业模型？上班下班琐事这么多，如果有人可以帮我把上面这些新知整理成浅显易懂的资讯，该有多好！我相信M 观点可以满足你的需求。M 观点是由资深科技商业人 Mula 所创办，以分享好的商业知识与数位经济趋势为使命的知识型自媒体，每周固定直播与观众线上互动，以专业的角度带领大家认识这个快速变迁的时代。想要增长见识，加强自己的商业思考与投资能力吗？欢迎在 YouTube 与 Podcast 搜寻 M 观点，相信这是你正在寻找的好节目。新年假期想看片吗？继上次说书人大推的五部历史电影过后，今天啊，肥水不落外人田，拿自己的频道开刀啊！我打算从后台数据的角度呢，跟各位观众朋友分享2023年英雄说书的五大强片，你都看过了吗？Hello， 我是说书人阿瑞。作为一个 YouTuber， 看影片的数据表现可以说是我们的生活日常。从一开始的随着观看次数心跳加速，到后来的观看数崩于前而色不变，我们也是经过一番修炼的。但是呢，待会要推荐的影片呢，我并非全部用最直觉的观看点阅来挑选，也会用到一些大家前台看不到的数据。好啦，废话不多说，直接进入选片时间。开头先来个最没有悬念的，2023年帮英雄说书获得最多观看次数的影片是谁呢？老观众应该有猜到，就是那一部国共内战转捩点，一子错满盘输，蒋介石最懊悔的一步棋。我影片连结啊会放右上角资讯卡，后面介绍到的作品哦也一样，就不特别说了。本片啊主要是讲1945年8月蒋介石与毛泽东的重庆会谈，以及会谈后衍生的影响，算是啊圆了我国高中时期的梦，因为当时课本呢根本没写这段故事啊。这部片总计在2023年获得了超过60万的观看次数，斩获订阅5000多人。要特别说一下的是呢，总观看次数跟上片日期有关联，片子是3月上的，因此有比较多时间累积数据。然而如果我们单单看发布之后一个月的数字累积，它一样哦是年度冠军，排在它后面的呢分别是国共三大会战与雍正夺嫡解密。想不到啊，继诸葛亮之后，我们蒋委员长竟然成为另一个流量密码了呢。其实阿瑞我不是第一次做民国史相关的题材，印象中啊最早应该是2020年的袁世凯袁大帅系列，后来呢又陆续出了李鸿章、段祺瑞、吴佩孚等人影片。我把这称为用人物包围时代的战术，因为啊我个人比较不喜欢直接讲一个朝代的通史，而是挑我感兴趣的人物，从人物列传中呢去走一趟他们的人生，尝试体会看看那样的社会背景下你会怎么思考自己的出路。或许是这样子的累积，才在最后国共时期得到不错的回响。当然啦，也有带动不少旧影片成长。如果你还没有看过这系列的话呢，强烈推荐啊，搞不好会发现原来近代史和三国故事有不少神似之处呢。接下来这个统计呢，我个人觉得蛮有意思啊，是片中资讯卡与片尾延伸观看的点击次数。就是啊我常常说的这件事哦，我们在某某旧影片有聊到，欢迎点击右上角延伸阅读。到底有多少比例的观众会去点呢？去年统计的平均啊是 20.8%， 大概每五人有一个。不过在这当中呢，独独有支影片一枝独秀啊，有 50% 的资讯卡点击率哦，统一两河流域的正义之王汉摩拉比，就是周杰伦爱在西元前歌词一开头唱到的那一位古巴比伦王。荧幕前年轻观众朋友如果没听过，可以问一下爸爸妈妈哥哥姐姐怎么唱。 汉摩拉比王呢，在距离今天超过3700年前啊，颁布的法典是目前考古研究中最完整也最具影响力的成文法。但关于他登上王位一统两河的过程，大家就比较陌生。可能是出自对遥远文化的好奇，所以想要了解更多苏美人与巴比伦人的传承关联吧。顺带一提哦，这部影片是我跟好朋友 YouTuber 克里夫合作制作的脚本。我们另外有做过像埃及艳后啦、印度孔雀王朝等等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，我自己也非常喜欢，推荐给想接触古文明的朋友们。再来要看的影片很特别，它是过去一年中我们频道开头续流率最高的，显然是被什么给吸引住了。你有猜到是谁吗？是三国习大大梁习这部片。照理讲这应该算是个冷门人物哦。虽然英雄说书有不少喜欢三国的观众，但平均的续看率都是落在 65% 左右，习大大硬生生多出了 8%， 想必有什么过人之处吧。其实当时呢，我会想讲梁习，有受到另一个专门做三国志电动的 YouTuber 影响，他叫做三国鱼云。在我上片前不久呢，他刚好拍了一部整理三国英雄人物数值的影片，里面有特别提到梁习呢是个政治能力出众的角色。可是大家都好奇，讲内政高手，我们会想到的通常是张昭、陈群、蒋琬这些文官，梁习超级没存在感的。很多网友呢会好奇哦，他到底凭什么？俗话说人争一口气，我就想替梁习讨个公道啊！其实是我本来对他也不熟啦，于是我就决定拍一支介绍影片。也许是因为开头和大家聊了这个前因后果，有勾起观众一些兴趣，所以赏脸留下来。更让我意外的是呢，三国鱼云的频道主竟然也跑来影片下面留言，超级开心的。如果你好奇梁习到底有多厉害，千万不要错过这支片哦。接着要看的数据是过去一年中上片一个月后曝光点阅率最高的影片。跟刚刚讲的开头续流率不同的地方一个是影片开始播放后没有跳出，一个是呢光看封面就很想点进来。梁习那部片它虽然续流率好，但其实曝光点阅率只是普通，毕竟对三国冷门英雄有兴趣的人原本就少嘛。你可以呢把这一项数据理解成影片主题、封面设计都有吸引到观众注意的综合分数。那么2023年的最强吸票机究竟是谁呢？掌声恭喜！以前的8+9不等于坏孩子，角头与宫庙的情爱纠葛。相信常在上网的朋友大概都看过8+9这个流行语，取的呢是传统民间信仰中8+9的谐音经常呢在媒体上被贴上一些游手好闲的负面标签。这部影片呢，我从自己的童年回忆出发，搭配近代台湾史的研究，聊聊到底不良少年这一个群体，从大清帝国日本时代乃至于战后时期，曾经有过哪些演变。后半段也以大甲镇南宫为例，分享台湾常见的宫庙组织形态。我在写脚本的时候仿佛都听见台中海线的潮水声了呢。开玩笑的啦，做个延伸小分享虽然这部片的曝光点阅率是很不错的，甚至呢还胜过老蒋国共内战一咪咪，但是呢它的总观看次数却只有1/10。原因就出在呢被 YouTube 奉为最高机密的影片曝光演算法，至今还没有 YouTuber 参透什么样的内容呢会得到平台青睐，给你大量的曝光机会。像国共内战影片就有得到演算法的加持，尽管每一次曝光被点击的几率稍微低一点，整体成效还是非常可观的。因此还是要在这一边诚挚的跟新朋友老观众说一声谢谢。你们在影片下方分享、按赞、留言的动作虽然都只花短短的几秒钟，可是呢对于创作者的帮助真的非常大。未来也请继续用行动支持英雄说书啊。好啦，最后要来私心推一个我去年很喜欢的专题，那就是国家起源系列。最早是3月底做了美国国父华盛顿、波士顿茶叶事件，还有后来的林肯总统等故事。到了9月份呢，我又接续做了德意志帝国的起源、铁血宰相卑斯麦，很开心观众反应都不错。 制作这系列影片呢，我觉得最好玩的是，我和书里面的那一些民族国家存在着一个微妙的距离，有点近又不会太近，时不时啊会发现某些人物与我们今日社会可以做对照哦，好像有一条神秘的天线连接彼此。国家起源专题呢，其实4年前也有尝试过，印象中啊是做了捷克与波兰。时隔这么久呢，可以重新启动来玩一下，我觉得也有转换工作心态的效果。期待啊，接下来呢，大概每半年就可以拍拍建国影片，好像蛮不错的哦。我录影前呢，有把上面讲到的这些旧影片加到国家的起源播放清单。当然，其他今天有聊到的资料也会同步整理放在置顶留言，方便观众朋友查询。最后不免俗的，祝大家课业、工作、家庭都有个美好新开始，让英雄说书继续陪伴你们快乐一整年。不知道啊，这一次推荐的片单中你有哪一部还没看过呢？或者是你一样有私房好片想要推荐给大家，欢迎哦在底下留言跟我们分享。如果喜欢这支影片，请不吝帮我们按个赞，推给更多人看到。除了订阅英雄说书之外，说书人阿瑞也有 Instagram 可以追踪，我会在那边分享一些日常生活，在能力所及范围欢迎使用加入会员或超级感谢留言给频道大大鼓励。期待和你们下次空中再见。